试着在脑海中勾勒这样一个画面，就是想象一下一个人正处于软禁之中。
嗯，而且很可能是那种环境极其恶劣的软禁，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
对，手腕上可能还拴着那种沉重的铁链，门外呢有全副武装的守卫日夜看守。他不仅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等来一纸死刑判决。
没错，这绝对是人生中最绝望的谷底了。
是吧？在这样一种暗无天日，几乎让人窒息的处境下，他居然拿起了笔，开始给远方的朋友们写信。你觉得这封信里会写些什么？
按照常理的话，我们大概会期待一份充满焦虑或者全都是抱怨的清单。
绝对的，如果是我，那封信绝对通篇都是情绪崩溃的咆哮，或者写满快来救我这种话。
是的，毕竟面对死亡和冤屈啊，恐惧是人类最真实的生理和心理反应。
但是令人震惊的是，这封信的主基调竟然是喜乐，而且作者在字里行间不断的在谈论感恩。
这听起来确实太反直觉了。
对呀，一个人怎么可能在死囚牢房里写出一封喜乐之信？欢迎你加入本次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核心资料正好能解答这个跨越千年的心理谜题。
嗯，这份资料确实非常有分量。它来自Grace College 神学院的 Matthew S. Harmon 博士，他为我们非常系统地拆解了这份著名的信件《腓立比书》。
没错，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探讨中，我们的任务可不仅仅是去还原做古罗马城市里发生的，你知道，戏剧性的历史事件。
对，历史只是背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透过 Harmon 博士的研究去体验一种能够超越环境的你可以称之为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这个词儿很好，就是说无论你现在是正面临职场上那种难以喘息的高压，还是说正处于人生方向的混沌期。
是的，这份来自公元一世纪的智慧都很可能会为你提供一个颠覆性的全新视角。
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要理解这不可思议的信，我们绝对不能带着我们现代人的视角像直升机一样直接空降到公元一世纪。
肯定不行，那样会完全误读这封信。
对，所以我们必须先弄清楚收信人到底是谁，以及他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运行法则之下。
Harmon 博士在资料中首先就强调了一个概念，我们需要确立这封信的时间坐标，
就是他们所处的那个大时代背景，对吧？
没错，当时的背景是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圣灵也降临了，早期的基督教学纯正在全球范围内非常迅速的扩张。
听起来这特别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怎么说呢，创业公司的疯狂扩张期。
表面上看确实充满活力，但是这里有一个经常被我们现代人忽略的巨大的认知鸿沟。
什么鸿沟？
就是当时的腓立比人，他们手里根本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约圣经。
哇，对啊，我们今天要是遇到什么人生难题，可能随时能在手机上翻开马太福音或者约翰福音去找点精神指引，但他们根本没有这些。
完全没有，他们手头任何没有现成的装订成册的什么神学指南。
那他们靠什么来支撑信仰？
他们仅有的就是保罗之前的口头教导，以及他像这样偶尔寄来的信件。
天哪，这就意味着保罗这封从监狱里寄出的信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什么供人研究的历史文件。
对，这是他们当下最鲜活最关乎生死的生存手册。
明白了，那了解了时间线，我们再来看看空间环境，也就是腓立比这座城市。资料里提到，在公元49到50年左右，腓立比的人口大约在1万到 1.5 万人之间。
虽然人口不算特别多，但它坐落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古代贸易路线上。
对，如果用咱们现代商业社会的概念来打个比方，腓立比就像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在马其顿地区重金打造的一家直营旗舰店。
哈哈，这个直营旗舰店的比喻非常贴切，腓立比在当时是一个正式的罗马殖民地。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的官方运作语言是拉丁语，尽管老百姓在街头巷尾可能更习惯讲希腊语。罗马帝国的核心战略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微缩版的罗马，
就是为了向周边地区展示帝国的威严，顺便输出文化，对吧？
没错，所以城市里安置了许多罗马的退伍老兵，处处都在彰显罗马的荣光。
他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他自诩为罗马的旗舰店，但实际上拥有真正罗马公民身份的人口比例，其实还不到40%。
是的，这个数据非常关键，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城市里，阶级地位的划分是极其森严的。
绝大多数人其实处于社会的底层或者边缘。
对，而且这是一个高度多元、复杂、极度世俗化的社会。人们崇拜各种各样的神明，比如掌管森林的 Silvanus 或者酒神 Dionysius。
满天神佛的感觉。
对，而且我们需要理解这些神明崇拜背后的逻辑。罗马人的宗教是非常，怎么说呢，交易性的。
交易性就是那种我给你上香，你保佑我发财的意思。
完全正确，我给神明献上祭品，神明就得保佑我升官发财。而且作为旗舰店，这里还弥漫着对罗马皇帝的狂热崇拜，皇帝就是他们现实世界中活着的神。
哇，那就解释了为什么保罗的工作会如此艰难了。
是啊，完全是两个极端的碰撞。
在一个习惯了利益交换和权力崇拜的地方，去推广一个主张无条件恩典的信仰，而且其领袖还是被罗马帝国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这在当时的人看来简直是疯了。
简直是地狱难度的开局。所以资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细节。保罗每到一个新城市，他的标准流程就跟销售拜访一样，是先去当地的犹太会堂寻找听众。但在腓立比，他连一个会堂都没找到。
嗯，因为建立会堂是有硬性指标的，按照传统，至少需要10名成年的犹太男性才能合法建立一个会堂。
连10个人都凑不齐。
对，腓立比连10个犹太男人都凑不齐，这就说明这里的犹太信仰土壤几乎为零。
太惨了，保罗最后只能去城外一条河边的一个祈祷处啊，碰碰运气。
是的，只能去城外找。
这感觉就像是一个创业者带着一个适度颠覆行业的项目来到新城市，却发现别说目标客户了，连最基础的基础设施都是零。
但恰恰就是在这种无核根基的异教中心，这场改变历史的运动偏偏就从城市的最边缘人群中拉开了序幕。
真的是难以置信。
这也让保罗在腓立比的建会过程跌宕起伏的像一部充满张力的动作电影。
说到这里，我读这份资料的时候心里一直有个巨大的疑问。
哎，什么疑问？
哈尔门博士提到圣灵在此前一再组织保罗去其他城市传道，就是路全被堵死了，最后保罗才被呼召来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
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
但你想啊，如果保罗本来有自己的战略规划，结果处处碰壁，最后被逼到了一个连10个人都凑不起的荒漠市场，他难道不会觉得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吗？为什么非得是腓立比？
如果仅仅站在人类的短期视角来看，这确实令人非常挫败。但如果把视角拉高，这是极其深远的战略布局。
怎么说？
正是通过腓立比这一战，福音首次跨越了海峡，扩展到了今天的欧洲大陆。
哇！
对。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改写人类历史版图的分水岭事件。
好吧，既然来到了这片荒漠，那我们来看看保罗在这条河边到底招募到了哪几位不可思议的初创成员。第一位是一位名叫吕迪亚的女性。
嗯，莉迪亚，她是一位来自外乡的商人，做的是贩卖紫色布匹的生意。
在当时，紫色染料是不是特别贵？
极其稀缺。紫色布匹几乎是专供皇室和罗马贵族使用的顶级奢侈品。
懂了，也就是说，吕迪亚绝对是一位财力雄厚的商界精英。
没错，他不仅接受了保罗的信仰，还立刻敞开家门，用他的财力为保罗的团队提供了食宿。
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天使投资人。不过他提供的不仅仅是资金吧？
当然不是。在一个阶级森严，不到40%的人有公民身份的城市里，吕迪亚这样的精英愿意接纳他们，实际上是为这个边际团队提供了一层非常宝贵的社会地位庇护。
分析的太准了。而且这层庇护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因为保罗他们马上就惹上了本地的利益集团。
是的，这就牵出了第二位关键成员，一个被恶魔附体的奴隶女孩。
资料里说，她的主人把她当成摇钱树，靠她算命来赚取暴利，然后保罗最终驱逐了她体内的恶魔。
结果就是保罗直接把奴隶主们的商业模式给摧毁了，
动了别人的蛋糕，触碰了既得利益者的钱袋子，那报复肯定来得极其凶猛。
是的，这些奴隶主直接把保罗和他的同伴希拉拖到了当地官长面前，指控他们传播非法习俗。
在一个急于向罗马表忠心的殖民地，说你破坏罗马秩序，这罪名可是致命的，
绝对致命。于是保罗和希拉在没有经过任何合法审判的情况下，被剥去衣服当街毒打，然后被扔进了监狱最深处的死牢，
脚上还上了那种沉重的木枷，对吧？
没错，完全是最高级别的严酷对待。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关键人物，那个陷入绝望的狱卒。
那个夜晚简直是戏剧性拉满，保罗和希拉被打得皮开肉绽，在黑漆漆的地牢里，不仅没有抱怨，居然还在唱赞美诗。
这种反应本身就足以让周围的人震惊了。
然后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地震，监牢的门全开了，锁链也断了，那个狱卒惊醒后以为囚犯全跑了。
我们知道在严酷的罗马军法下，失职导致囚犯越狱是死罪，甚至可能会连累家人，
所以他直接拔出剑准备自刎。就在那一秒，保罗大喊了一句，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你可以想象那个狱卒的心情，他经历了从极度恐惧到极度震惊的心理过山车。
他冲进去，跪在保罗面前，问出了那句改变他命运的话，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于是这个原本执行罗马帝国底层暴力，处于体制边缘的人，成了这个新教会的第三位基石成员。
你看这个组合有多奇妙，一个富有的外围精英女商人，一个刚被解救的底层奴隶女孩，还有一个差点自杀的蓝领狱卒。
在阶层壁垒深严的罗马社会，这三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同桌吃饭，
绝对不可能。但现在他们竟然构成了一个全新社群的核心。不过说到保罗挨打，资料里有一个细节让我忍不住想拍案叫绝。
你说他的身份问题？
对，保罗其实是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这在当时就是一张免受酷刑的护身符啊。
没错，罗马法律严禁未经审判就提法罗马公民。
那他为什么在被当街扒衣服毒打，甚至被关了一夜，经历地震之后，直到第二天才向官员亮出这张底牌，逼着官员亲自来道歉？他是不是有点受虐倾向？
哈哈，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保罗绝对不是受虐狂，他在这里走的是一步深谋远虑的险棋。
怎么讲？
想想看，保罗很快就要离开菲利比了，但他招募的这些初创成员，吕底亚、狱卒以及其他社会底层的信徒，还要继续留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城市生活。
哦，我好像明白了。
保罗故意忍受屈辱，就是为了让那些罗马官员犯下无经审判非法殴打罗马公民的帝国重罪，然后再突然揭晓真相。
哇，一旦官员知道自己打了罗马公民，他们会陷入极度的恐慌，因为如果保罗向上级控告，他们的乌纱帽甚至脑袋都保不住。
没错，保罗实际上是用自己的肉体挨打，为留在这里的初创成员换取了一把极其强有力的保护伞。
太聪明了，官员们不仅得低声下气的来道歉请他离开，而且在保罗走后，他们绝对不敢再轻易地去骚扰吕底亚和那个新生的教会，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致命把柄攥在这个教会的创始人手里。
这真是一种极具惧叛力的领袖智慧，愿意自己流血也要为社群争取生存空间。顺便提一下资料里的小彩蛋，哈尔蒙博士提到《使徒行传》在记录这档故事时，作者路加的人称代词突然从他们变成了我们。
这个文本细节非常迷人。
而且在保罗离开菲利比后，代词又变回了他们，这强烈暗示路加当时全程都在场，并且很可能在保罗离开后，他被留下来继续照看这个脆弱的教会。
历史的细节总是令人着迷，也正是这种硬核甚至可以说是惨烈的建会经历，塑造了这个社群独特的基因。
确实如此。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轴快进大约10到12年，来到公元60到62年左右，也就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写下腓立比书的时候。
那这时的腓立比教会变成什么样的了呢？资料显示他们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在河边聚会的草台班子了。
对，他们现在有了正式的监督， 也就是 overseers, 还有执事 deacons。
这个细节说明了什么？
说明这个社群已经拥有了高度成熟的组织架构和明确的分工，他们甚至变得非常慷慨，多次跨越地域去资助保罗的传道工作。
但成熟，并不意味着没有危机，对吧？
没错，不仅有外部经济层面的迫害和排挤，内部还要防备各种假教师的渗透。
而且我特别喜欢资料里提到的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八卦细节，保罗在这封信里竟然指名道姓地要求两位女性成员有阿爹和寻都基停止争吵。
哈哈，是的，直接点名批评。
这说明即使是经历过神迹，有着生死交情的社群，依然会面临 office 政治和人际摩擦啊。这瞬间就把这份2000年前的文件和咱们今天的生活拉近了。
确实，人性的弱点是跨越时代的。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之下，发生了一件促使保罗写下这封信的核心事件，
就是那个以巴佛体的生死快递。
没错，
让我们试着用现代语境还原一下那个场景。得知保罗在罗马入狱，菲利比教会筹集了一大笔救命钱，派以巴佛体送过去。但这可不是今天咱们用手机扫码转账那么简单。
这相当于一个人提着一箱子现金，徒步穿越1000多公里的古代荒野和那些盗贼出没的危险路段。
结果不幸的是，以巴佛体在路上病倒了，几乎要命丧黄泉。
这就在保罗、以巴佛体和菲利比教会之间形成了一个极其巨大的焦虑闭环。
焦虑闭环？
对呀，你想，家乡的人听说以巴佛体快病死了，极度焦虑。以巴佛体呢，知道家乡人在为自己担心，自己也非常痛苦自责。而保罗在监狱里看着以巴佛体命悬一线，还要为教会的担忧而担忧。
所有人都在为彼此极度焦虑，不过最终以巴佛体奇迹般的康复了。所以保罗写下这封信，一方面是作为收到款项的收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破这个焦虑闭环，安抚大家的情绪，
并且让以巴佛体带着信平安回家。
于是这就回到了我们开篇提出的那个巨大的悬念，一个深陷死牢的人面对一群同样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朋友，他凭什么能在信里通篇谈论喜乐？
这个问题的确直击核心。
在这里我必须得代表听众挑战一下了，如果我正面临经济迫害，我的领袖却从监狱里写信让我喜乐，这听起来难道不像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有毒的正能量吗？或者干脆就是一种情感操控？保罗是不是在强迫大家假装开心？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且犀利的质疑，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如果保罗所说喜乐仅仅只是一种要求大家强颜欢笑的情绪，那绝对是有毒的。
那到底是什么？
Harmon 博士在资料中向我们揭示了保罗逻辑的深层机制。保罗的喜乐根本不是一种表面的情绪，而是一种对抗机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妥协的叛逆。
等等，叛逆？怎么理解这种叛逆？
罗马帝国的运行逻辑是这样的，我用铁链锁住你，我用剥夺你的财富来威胁你，你的内心就必须感到恐惧，你必须臣服于我。
对，这是权力运作的本质。
但保罗在监狱里不仅不恐惧，反而充满了喜乐，这实际上是在向帝国宣告，你们的铁链，你们的皇帝，你们的迫害根本无法触及我的内部操作系统。
哇哦，
这种喜乐直接剥夺了施压者试图控制你的权力，它本身就是一件强大的武器。
天哪，这就完全说得通了。喜乐不是假装开心，而是宣告敌人对你的无能为力。那么保罗是如何建立起这种无比强大的内部操作系统的呢？
资料中提到了三个核心支柱。第一是对伟大的重新定义，也就是信件第二章高潮部分的基督之歌。
哦，对，那个被广泛传颂的诗歌片段。
这首歌绝美地描绘了基督，他拥有至高的地位，却选择主动降卑，倒空自己，甚至顺服致死。
这和罗马帝国的价值观完全相反吧？
截然相反。
在一个崇尚征服、力量和暴力统治的罗马社会，保罗借用这段诗歌彻底颠覆了价值观。真正的伟大不是通过剥夺别人来成就自己，而是通过牺牲自己来成全别人。
我明白了，当你不再把世俗的权力、地位作为追求目标时，罗马帝国能拿走的东西对你就不再构成致命打击了。这就像是主动退出了对方设定的游戏规则。
总结得太精辟了。那么第二个支柱呢？哈曼博士提到了基督的日子。
这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旧约里常说耶和华的日子，但保罗将其转换为基督的日子，也就是历史的最终大结局。这就好比你正在看一场早已知道最终比分的体育比赛录像。
哦，这个比喻好。
是让你喜欢的球队在半场休息时落后了，甚至在下半场遭遇了非常严重的伤病，但因为你已经锚定了比赛的最终胜利，你就绝对不会在这些中途的挫折中陷入绝望的恐慌。
对，因为我知道结局我们赢了。保罗是要求腓立比人把现实的苦难，包括教会里的那些琐碎的争吵，都放到这个永恒的终局里去衡量。
是的，当你拥有了终局视为，眼前的焦虑自然就被大大化解了。
用终局来稀释当下的焦虑，这在心理学上真的非常有效。那第三个支柱呢？资料里称之为正确的心智模式。这仅仅是指一种哲学层面的世界观吗？
远不止于此。哈尔门博士强调，这是一种包含共同价值观、优先事项和完整生活方式的操作系统。他要求信徒把基督的心智彻底植入到自己的生命中。
听起来工程量很大。
而且更关键的是，这套操作系统它是绝对无法在单机模式下运行的。
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信里如此强调团契和伙伴关系。
完全正确。你不可能一个人躲在深山老林里去修炼出这种心智。
对，没有摩擦怎么修炼？
没错，你必须在社群中，在面对那些脾气暴躁的同伴时，在面对资源的匮乏时，面对外界的压力时，通过真实的摩擦和彼此相爱，才能真正激活这套操作系统。
今天的探讨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我们为你梳理一下，从一份关于腓立比书的学术资料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原本被罗马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人，是如何在没有现成宗教设施、没有先天资源的情况下，凭借着一套颠覆性的心智模式，建立起了一个极其坚韧的生命共同体的。
这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社会实验，也是一次深刻的精神觉醒。
而保罗在绝境中展现出的那份喜乐，更是向我们证明了，当你退出了世俗的权力游戏，将眼光锚定在终局，并且拥有一个真实的社群时，你就可以抵御这个世界上最恶劣的风暴。
确实如此。那么在今天的深度解析即将结束之际，我们想抛出一个留给你去慢慢思考的问题。
什么问题？
假设如果我们今天突然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比如事业全面崩溃，或者遭遇了极其重大的不公，假设我们在那个深夜发出的朋友圈，或者给家人写下的信息，在2000年后被后人像我们今天研究腓立比书一样挖掘出来
啊，他们是否会展现出一种超越环境的韧性与从容，还是仅仅给世界留下了一份充满焦虑、恐惧和无尽抱怨的清单？
是的，我们的内部系统操作系统是否足够支撑我们在自己的死囚牢房里写下属于我们自己的腓立比书？
这个问题太震撼了，这恐怕是我们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回答的问题。感谢你加入今天的对话，希望这份来自公元一世纪的智慧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再会。